巴山蜀水七凉地，23年起至身，怀旧空吟闻笛赋，稻香翻似烂柯人，沉舟侧畔千帆过，并数前头万木春。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。咱们书接上回，上回说正说到钟馗呀，朱也赶上冒失鬼，这冒失鬼在鬼坡上有他的名字，必须得杀呀。正追着冒失鬼，没成想这事儿啊，让俩人给搅了，一个醉鬼，一个酒鬼，拉着钟馗，非让钟馗喝酒不可，把这钟馗灌了七八杯，说什么也不让钟馗走，真把这位钟大人给气坏了，把这二位摁翻在地，把清风宝剑取将出来，想弯刀锐彩千条，就要斩这二人呢。你们俩人甚是可恶，误了我的大事了。这宝剑棒一落，这酒鬼醉鬼就失手两分。就在此时，就听有人高声喊和剑下留人。钟馗这么一听，哎，谁喊着剑下留人？举抬头这么一看，在这空中飘落下一个人来。这人白面长须，哎，青布蓝衫，很像是有学问的，但是不认识。钟馗啊，看了看来人，你也是何人啊？要问我呀，我乃是玄宗年间。想当年呐，杨玉环曾经给我捧过烟，高力士给我脱鞋搔痒，杨国忠给我扇着扇子，我就是醉邪贺蛮书的李太白。哎呦，钟馗一听，嘿，这回倒好，我要杀这酒鬼和醉鬼，没成想这喝酒的祖宗来了。钟馗看了看李太白，呦，原来是老前辈，老前辈，我呀是有眼无珠。就见李太白微寒一笑，要说我终身呐就爱喝酒，那自己喝酒呢，说句实话，没有什么高兴的。一人喝酒中不动，二人喝酒中换中，三人喝酒团团转，四人喝酒满堂红啊。这喝酒就是喝气氛，是吧？把这个时间站住之后，高谈阔论，把自己心里的郁闷全都表达出来。我自己喝酒呢，没人陪着，甚是烦闷。就求钟大人，您把这二位呀，免他一死，把他赐给我，让我呢和他们做个酒友啊，早晚同饮。哎，能不能您赏我这个脸呢？钟馗听李太白这一说，当时钟馗微寒一笑，不知前辈老先生，您那是大驾光临，我钟馗的有失远迎，得罪得罪。那李太白谁不知道，在中国历史上那鼎鼎大名，诗仙就是李太白，诗圣就是杜甫杜子美，要提唐诗那李白的头一份啊。钟馗瞧着李太白，要这么说呀，嘿，这两个人呢，说句实话，也没有犯什么大罪，虽然也挂个鬼字，不过呢，也没伤天害理，就是喜欢喝酒，一个非常的嗜好这酒，天天醉了不醒，醒了不醉。另外一个嗜酒如命， 既然老先生您喜欢，就把他们给您吧，您把他领走就是。当时酒鬼醉鬼俩人摇打地上爬将起来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就给啊这钟馗磕了顿头啊，多谢多谢。好悬，这宝剑往一落，问失手两分，还别说喝酒了，还干什么事那也干不了了。这李太白要带我们走，并且带着我们一起去喝酒，那太好了。就这样，李太白辞谢了钟馗，带着酒鬼和醉鬼呀、啊、转身就走。那刚要走，又到酒馆里跳舞出了一人，就见此人身高晃荡荡，足有八尺，那浑身上下的肉啊全都是紫色的，前胸宽，背膀厚，肚腰寒，顶大油圆。这张脸真好似洗脸盆的盆底相仿，两道肉梗的眉毛，俩大魂眼努于眶外，爬出一个鲶鱼嘴，海下黄焦焦的胡须，穿着土黄布的大衫，像是白袜云鞋。这位由打酒馆里冲出来，一伸手砰就要把李太白给抓住了。哎呦，我说诗仙呐，诗仙，您可别走啊，您把这酒兄和醉兄全都带走了啊，干脆您呢也把我带着得了，他二位嗜酒如命，我呀也非常爱喝酒，我天天陪着您，哎，那喝酒岂不美哉？您就带着我，带着我，我和酒兄醉兄乃是要好的朋友，您可不能厚此薄彼。李太白当时把他醉眼睁开，这么一看，瞧了瞧这个钟，上眼下眼，左一眼右一眼，把这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的后后打量了有64眼，然后李太白是一声冷哼，呵呵呵，要说你跟这二位那可大不相同啊。当时这个主儿卡不卡不眼睛，我跟他们俩有什么不相同？哎，当然是不同。要说这两个人那喝酒无非那就是喝多了，喝多了以后呢那话多，喝多了以后啊耍耍脾气，你喝多了满不那么回事啊，你喝多了不是骂街就是闯祸，打爹骂娘。我要是没认错的话，你就是吴二鬼，家里边原先那看门的。是啊还是不是？你怎么能够算得上是酒中的知己？当时李太白把这底儿给揭了，钟馗一听怎么着，这小子是吴二鬼家里看门的，绝对不是好饼。可是这位是不依不饶，一看李太白那不带着他，这位是大放厥词。我说李老道啊，李太白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嗯，带着醉兄，带着酒兄，你他妈不带着我，你真他妈不地道。这位在嘴里边骂不咧咧，把李太白气的胡子撅起老高了。钟馗啊在旁边也听明白了，当时也看那鬼纠缠李太白，抓着李太白的手就不让李白走。当时钟馗飞身行，跳江过来，手起一剑，这一剑扑着去，就把 这位是斩为两段。李太白谢过钟馗，这才带着酒鬼，带着醉鬼，走了。咱不说李太白走了，单说这冒失鬼，冒失鬼让这酒鬼醉鬼这一挡钟馗，他呀算得了性命了。往前这个跑就别提了，今儿金命火命逃活命啊，把这驴都快累死了，这一口气跑出去20余里，真把他累坏了，这驴也累坏了，浑身这汗全都出透了，腾腾直冒热气。最后发现在柳荫下那有一堆衣服，当时冒失鬼心中高兴，嘿，这谁给我事先准备个座儿，怕这地上凉，给我呀放了一堆衣服垫着点儿。还算幸运，还算幸运。他这甩凳离鞍下了驴，来到这衣服这儿，真累坏了，枯桐下的往下这一坐。他这一坐就听着那屁股底下有人嗷嗷一声喊，什么人如此大胆，难道你不要命不成？我在这好好睡觉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一喊呢就把这冒失鬼吓了，赶紧站将起来，有打那衣服里边啊噌的一声站起个人来，这人是抡拳就要打这冒失鬼。冒失鬼赶紧用手往外招架，就在此时就发现要打冒失鬼的人说了话了，慢着，嘿嘿，这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，我看你我似曾相识，你是不是冒失鬼姐夫？冒失鬼仔细瞧了瞧，站起来，这个主，你莫非是唠叨鬼表舅吗？哎呀，唠叨鬼点头，不错，正是我唠叨鬼。我说姐长啊，你怎么落得这般光景？我看你浑身是汗，你看你那头驴都快累死了，跑得嘘嘘直喘，面有惊慌之色，出了什么事了？冒失鬼闻听此言，口答哀声，跟你这么说吧，谢护坚轻生丧命是打新春两世为人呐、我在鬼门关那儿转了一圈，好悬没归了位，就把如何战败之事就和这唠叨鬼讲说了一遍。这唠叨鬼一听，嘿嘿，我说冒失鬼，所以常言说的却好，兵家胜败那常事，何必如此啊？昨日勾死鬼到我这儿来了，邀我前去入伙，没成想钟馗呀如此的可恶，看起来钟馗要活，咱们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，咱们要想安生，要想逍遥自在，就得把钟馗除了。我看这么办吧，还不是我吹句大话，就凭我唠的鬼，我到阵前就把钟馗把他呀切开晾着，咱们二人回转望乡台，我替你挡上一阵，也给姐夫你抱着战败之仇，出你心中的恶气，不知你这意下如何？ 冒失鬼这喜出望外，他现在正没帮手呢，正发愁呢，一看捞的鬼这挺身而出，心中高兴，因此两个人呢，呵，骑驴的骑驴，骑马的骑马，奔望乡台这个方向就来了。正往前走呢，就发现有两个败残的朽卒，那慌张张奔这方向来了。那看着衣着打扮，冒着鬼知道这望乡台呀，他一摆手，过来过来，哟，两个小卒一看，这不冒失鬼吗？见到冒失鬼，他们是放声痛哭，哎呀，哎呀，将军呐，将军可了不得了，出了什么事？哎，要说华将军呐，听您让钟馗给战败了，华将军也不守望乡台，他呀也不知道逃到何方去了。钟馗领着手下人就把望乡台得过来了，到了望乡台里边就把咱们的人十杀八九，几乎是全给宰了。小的二人有打刀枪林里跑将出来，这才得了性命，没成想在这遇到将军您。将军呐、啊，咱们这望乡台丢了。唠叨鬼听得这，望乡台既然已经丢了，今天天色又晚，他瞧了瞧冒失鬼，我说姐夫啊，咱不如啊就暂时在这旅店当中休息一宿，嘿，等到来日黎明，咱们饱餐战饭赶奔望乡台，杀钟馗一个措手不及，夺回望乡台，到那时也显一显咱们的手段，让钟馗看一看你冒失鬼和我捞的鬼是何许人也。两个人呢就在旅店歇了一宿，第二天早晨捞的鬼吩咐给我整上十张糖饼，十张糖饼给捞得了，然后又要了三斤牛肉，两斤狗肉，还要了两坛子酒。冒失鬼捞的鬼吃的呀大肚抡登，真吃饱了。捞的鬼打着这酒嗝，咱们杀上前去斗那钟馗。两个人来到望乡台前，在这叫阵这破口大骂，钟馗长指钟馗短，有鬼卒往里这一报。当时钟馗一听，嘿，要说这些鬼还真是可恶，胆子还不小，居然敢来到望乡台公开叫号。当时钟馗吩咐把自己的马拉过来，这钟馗飞身上马，手擎清风宝剑，由打望乡台里杀将出来，四大鬼卒在后边跟着。钟馗来到阵前，往阵前那一看，哟，就见有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人他认识，就是冒失鬼，骑着一头直长驴。另外还有个主，是头上无盔，身上无甲。今儿个呀，嘿，你说这捞的鬼也是自恃有才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他本来骑着马呢，今儿个还把马呀给撇了，洋洋得意，就在呵地面上一站，嘴的一撇。 这嘴撇的真好，是撇无声了。要没有耳根台子挡着呀，嘎巴一声能撇开了，变成俩瓢。呵，不可一世。钟馗要看了看，嘿，手里边这冰刃呢，也真是奇特。那位说拿的这枪不是枪，是刀，也不是刀，也不是这锤，拿着一柄锯。当时钟馗心想，嘿，要说两军阵前厮杀对垒，或使枪或使刀，应该有着鹰手的家伙方能取胜。这鬼拿锯而来，嘿嘿，明明是前来送死，待我钟馗擒他。